上周我一直在讲，我谈到，我有些懒怠，安于待在舒适圈，我不想改变，并追求神职事的原因之一，是我安于现状。你需要知足，但不能安于现状。也可以换个说法，你需要知足，但不能自满。总之，我们需要对神知足，但也要突破。因为无人能在今生完全彰显出神，也没人能完全实现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，因此我们需要不断突破。而当时的我比较安逸，另外我也惧怕人，惧怕逼迫及更多批评等等。昨天我谈到了另一点，就是害怕成功。我目睹过毁于成功的人，多过毁于困难和问题的人。很多人遭遇困难时会转向神，但一帆风顺时却远离神，未必是出于抗拒或悖逆，而只是不再依靠神，这会毁了你。昨天我以扫罗为例，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说道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当你以自己为小，神就高举你，但当他心生骄傲自大，神便完全弃绝了他。另一个例子是神呼召大卫，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，神说他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我们现在知道那是大卫，后来神高了大卫。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，大卫起初跟随神时，他极其谦卑，完全依靠神，敬拜神。在第十七章，他击杀了哥利亚，一直侍奉神。后来扫罗成了他的岳父，但却把大卫的妻子给了别人，还多次想杀大卫。大卫非但没报复，反而不断寻求神。他谦卑自己，很多次大卫本可以出于自卫杀掉岳父扫罗，没人会因此责怪他，但他却依然侍奉神。大卫在许多方面都大有能力。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节说道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当初大卫还年轻，没什么保障时，他亲自带头作战，出去打仗，神与他同在，使他无往不利。但他晚年，或说他人生的后期，大卫成了以色列和犹大的王。他稳坐王位后，这次不是重要战事，他无需亲自出征。圣经说，这是列王出战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今天的条件。一年中只有特定的季节能打仗，其余时候要么气温低，要么雨水多，根本无法作战。因此，当时正是列王出战的季节，按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，还有尚未攻取之地。大卫是王，理应带兵出战，但他没去。他现在非常兴盛富强，可以安然待在耶路撒冷。他打发大军元帅约押带兵为他征战。换句话说，他那时已非常成功。这场战役对他来说不算什么，他只需派兵遣将，替他打仗就行。他则留在耶路撒冷。接着看第二节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。我想问，如果太阳下山时你才起床，那么意味着什么？那意味着你白天都在睡觉，多数人白天工作，忙事。而这里所描述的就是，大卫此时已极其成功，万事亨通。他反倒觉得无聊，大卫白天睡觉，日落起床。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 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。大家都知道后面的故事，大卫派人把八十八带来与他同寝，她就怀孕了。于是大卫为了掩盖自己所做的事，便从战场召回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，想让他回家与妻子同房，好假装腹中的孩子是乌利亚的而不是大卫的。但这计划没有成功，因为乌利亚非常正直，他不愿在战友们还在前线打仗时回家与妻子同房。于是大卫写了封信交给乌利亚，带去给元帅约押，吩咐约押派乌利亚到战斗最激烈之处，等到战况危急时便撤军，让敌人杀了他。大卫借敌人的手杀了乌利亚，之后把八十八娶来做妻子。最后一节撒母耳记下11章27节这样说道：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。这话其实说清了，大卫不仅犯了奸淫，还为掩盖奸淫犯了谋杀。接着第12章，神因此责备大卫，我就不全读了，但基本上就是来读其中一小段吧。第7节，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读完前先简单说明一下，新约有这方面的揭示。在马可福音第10章，耶稣说，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神从未打算让男人娶多个妻子，然而在旧约之下，神却容许男人有多个妻子。但耶稣说，这并不是神的旨意，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一男一女，神的本意从来不是一夫多妻制。但神为何允许呢？他们就问，那为何摩西允许呢？摩西自己也有多个妻子，摩西为何允许呢？因为你们心硬，摩西才容许这样的事。因此耶稣显明，一夫多妻制并不是神的旨意。而这里神却说，看哪，我把你主人的妻子们赐给你，而且大卫自己后来也有，具体多少妻子我记不清了，大概10个或者13个左右。总之，虽然这不是神最好的旨意，但他还是容许了。神甚至对大卫说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即便这不是神最好的旨意，他还是容许大卫娶了多位妻子。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大卫对八十八做的事，而是如今大卫已经非常成功，不再依靠神跟随神了。他是一国之君，可以说他是绝对的独裁者，可以为所欲为。而当他能不受制约的做任何事时，大卫就犯了奸淫，还谋杀了这妇人的丈夫以掩盖奸淫。神责备大卫是因为他已经转离神，不再亲近神，失去了与神的关系。现在他做了王，可以为所欲为，不再需要神了。第9节接着说道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注意这里神说，大卫，你藐视了我。此刻有些观众，你也犯过奸淫，也许并非像大卫那样是性方面的罪，但你可能在别的方面离弃了神，做了错事。即便你做了错事，即便神不喜悦你的所作所为，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主在此所说的，大卫，你藐视了我， 很多人会想，我没有藐视主，我还是爱主，只是管不住自己。不，说到底就是你藐视了神。当你犯罪离神而去时，就是在对神说，神，我不喜欢你为我设定的标准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，我觉得自己的方式更好。经上有两次说到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可是说，当一个人犯罪，就是在藐视神。很多人会说，不，我没有藐视神，但这就是藐视神。我教导孩子时也尝试说明这一点。记得他们刚开始学开车时，我们设了宵禁时间，我记得大概是晚上11点前必须回家。结果呢，我说11点到家，他们总拖到11点10分甚至11点15才到，不断的试探底线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很多家长会说，你不该这么晚还在外面，要是车胎爆了，汽油没了，或者遇到坏人怎么办？深夜很容易出事，可能会受伤，这样说当然没问题。但你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你告诉孩子11点必须到家，而他们11点15才回来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超了这15分钟，并不是过了11点魔鬼立刻就被释放出来。虽然确实可能存在前患，会更危险，但真正的问题在于，你并没有权利要求我非得把车给你用，并信任你，为你做这些，是我主动信任你，给你这些，但你却藐视我，辜负了我的信任。或许你的表达方式略有不同，但这确实是问题的根源。当然，深夜在外可能会有各种意外，但真正的问题是，你告诉孩子11点回家，而他们11点15才回来。问题在于他们辜负了你的信任，他们没尊重你，藐视了你。他们的态度是，你的话并不重要，15分钟不算什么，没关系。其实，问题根本不在那15分钟，而是辜负了你的信任。这才是问题本身，非常严重。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，我这样讲不是要自夸，只是举例说明。记得我的宵禁大概是10点半或者11点，但我总会提早20到30分钟到家，因为我知道母亲信任我。我12岁时父亲就去世了，我和母亲关系非常亲近，若母亲说11点到家，我通常会在10点半就到家。我记得就只有一次，被征召去越南之前，我还住在家里。从越南回家后，我已长大成人，那是另一码事，但那时我还在家住，受母亲监管。我记得就只有一次我回去晚了，超过了他规定的时间，是因为我看电影时把车钥匙锁在了车里，那时还没有手机，我费了些时间才找到投币电话，打电话告诉母亲事情缘由，所以那次晚了几分钟，但那是特殊情况，我立刻让他知道了缘由，我不会轻易违背约定，问题根本不在于那10分钟、15分钟，而在于信任，而这正反映了我们与神的关系。这也正是神对大卫说的话，大卫，你若以为妻子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，哪怕这不是我的完美心意，我也愿意成全你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，你怎么能这样待我，藐视我呢？大卫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太兴盛，太成功了。他出战无往不胜，从未失败，简直如点石成金一般。后来在历代志上第29章，大卫献上自己积蓄的金银宝石，价值数十亿美元，来建造圣殿。大卫是个亿万富翁，他兴盛富足，成功有权，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功。可正是成功毁了他，他不再寻求神，不再做神呼召他完成的事，他白天睡觉百无聊赖，不再专注于神， 我也见过类似的情况，成功反而摧毁了一个人。正因如此，我心里有种恐惧。假如我完全不设限，我知道神对我生命的旨意，倘若让神借着我去成就，我惧怕自己是否也如此跌倒。但就像我昨天在节目里分享的，主最终对我说，他已经花了34年预备我，我只需要信靠他。再举个以利亚的例子，以利亚在列王记上第17章突然登场，他对王说话，宣布将发生旱灾，大旱三年半后，举国上下满目苍夷。后来以利亚回来，召集了王和所有先知，他吩咐火从天上降下，烧尽了他所献的祭物。列王记上第18章，众民看见了，就俯伏在地，说：“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”接着他又杀了巴利和亚舍拉的所有先知，他还使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，那是圣经史上第一次有死人复活。以利亚所做的一切都大大亨通，这人可谓是非常成功。他曾挺身对抗王和众军，并巴利的先知，并且一举得胜。但就在这些成功之后，列王记上19章1节说道，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是王后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换句话说，耶洗别是在说，以利亚，我要杀你，就像你杀那些先知一样。以利亚杀了450个巴利的先知，400个亚舍拉的先知，总共850人，全都用刀杀尽了。你能想象那场面吗？他亲手杀死了850人。那场面肯定惨不忍睹。耶洗别说，明日此时，我要让你像那些人一样。经文接着说，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。他看见了什么光景？昨日他刚杀了850人，必然还记得那血腥画面。他看见自己也将同样惨死的光景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，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他曾挺身对抗国王、军队、先知，对抗举国上下万千民众，并大获全胜。但现在一个女人传来一封信，毫无疑问，耶洗别想要她死，但如果她真要她死，她就会派个，这样说吧，她是想要以利亚死，但若她已准备好杀死以利亚，就会派个手握刀剑的士兵，而不是传信的信使。她想恐吓以利亚，因为公众舆论开始反对她，耶洗别不能随便杀以利亚，但她想威胁恐吓她。因这女人的一封信，以利亚就逃跑了。经文告诉了我们原因，经文说道，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，耶和华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你知道吗？这句话很能说明问题。这意味着在此之前，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确胜过列祖。他开始沉迷于自己的功绩报道，他曾叫干旱降下，又止息干旱。是我使寡妇之子死而复活，我倍增他的食物，安然度过三年半。我挑战巴利先知，我叫火从天降下，我手刃850人，连君王也听从我的吩咐。他逐渐觉得我真了不起，我是特殊人物。最终他逃跑躲避耶洗别，恢复清醒时，他才说，耶和华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事实是他从未胜过自己的列祖，他可能被神使用过，但骄傲使他变得自高自大。正如我引用过的箴言16章18节所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这些例子我都看过，我看到扫罗，当他以自己为小，神就高举他。 我看到大卫，当他受逼迫，生命危在旦夕时，他寻求神，顺服神，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但当他成就了所有目标，他的心便骄傲自大，不再做神高利他做的事。他百无聊赖，白日睡觉，不再亲近神，他藐视神，犯下奸淫，又为了掩盖奸淫而杀人。以利亚也是，曾经成就过大事，但当他骄傲起来，觉得自己胜过列祖，毕竟无人曾叫死人复活，无人像他一样叫火从天降下，他变得骄傲自大，最终也跌倒了。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，我真正要跨越的最后一道障碍就是，神啊，若我完全顺服，让你使用我，使我的事工遍及全球，触及世界各地的人，我可能会失去与你的关系，有可能会骄傲自大，我惧怕自己会这样，我在限制神能借着我做的事，我清楚知道神对我生命的呼召，他呼召我要触及全世界的人。50年前我就知道神想要我的事工遍及全球，但在2002年我限制了他，因为我怕在触及更多人后，成功将给我造成怎样的影响。因此，神必须帮我克服这种惧怕。